是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真的可以大家聚在一起来查来学习你的话，主啊，真的也求你掏空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用一颗顺服和谦卑的心在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也求你拿掉我们人的骄傲和人的自大，主啊，以免主啊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里。主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把你的话落在我们心里。主
阿门。
啊，让能够不单单在我们生命上，不单单只是增加知识方面的增加，主啊，也乃是因着你的教导，主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行出来。主啊，荣
阿
耀
门。
是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今天我们学习的是马太福音17章到20章啊。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七章啊，实际上它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讲到了主耶稣在带着彼得和雅各，还有带着他的三个门徒上的那个山上，然后变化了形象。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的也是应验了那个16章28节那边所说的，因为有人在还没有人尝食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在他的身上，在上，在这个变化山上呢，他就显出他天国的那种天国的形象。然后，其实但在这一段里面，主要告诉我们，我自己个人觉得说，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真理，就是说，彼得看到看到那个摩西跟以利亚的出现，然后就说要造三个棚为他们造三个棚。但那时候呢，就云彩里有声音出来说他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然后呢，后来在基集简那里，他们就说他们极其害怕啊，他们极其害怕。那主就说举目不见一人。其实，在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我之前也在分享里面说乃是。神的意，也就是提醒我们自己，你不管是，就是说，我们得是要单单的来敬拜我们的主，而不是说，不是说，就像摩西、以利亚那样，他们觉得说，你可以跟主就是同坐一位这样子，同等的地位，而不是说来是要单单敬拜我们的主，就是这是讲到的这一个，主要是讲到这一方面，然后再接下来，然后就看到的是，比如再接下来讲到的是，主医治这个受癫痫这个病痛的这个孩子，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他主要也是讲到了这个信心。主要也是讲到了这个信心。那个门徒他因为没有信心，因为在之前在前几面前几呃前几章里面呢，那个主已经赐给这个门徒有这个医病赶鬼的这个权柄，这个权柄。但是呢，但所以但是在这边他为什么却没有办法来帮助这个受癫痫？就照这个癫痫病的这个孩子，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也斥责他，也主耶稣也教训他们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但这里就说了信心小呢，那是因为第一呢，说到他们是没有信心，第二呢，主要他们也是凭着以往的那种，就是从其他的解经书里面教导，他们也是凭着以往的那种信心去行这些事情。所以也主要还是因为讲到他们没有那喷，他们没有信心。因为在这主说，如果你们的信心有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对这座山说，你挪到这边去，它必挪去。当然，所以这座山有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难处。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一个，他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有。只要稍微有一点信心，就必定能够经过这样的难处。凡是在难处，就是没有任何难处能够困倒你。这个主要是，然后接下来我们他这这接下来主要讲到那个交纳圣殿税，交纳圣殿税在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主的那种谦卑。然后其实他主要是教导我们，就是说他就。 特别是27节这里，他恐怕触犯他们。这个触犯原文也做绊倒的意思。在这一段里面，主按照原来的这种罗马的这个，按照原来的政策呢，罗马政府的这个规条呢，他是说君王是不需要君王的孩就是亲属比如说君王的孩子是不需要来交税的，来上税的。但是呢，圣殿呢，因为主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像他按照道理来讲，他是不需要自己给自己交这个殿税。但是主呢，他谦卑自己，他为了不绊倒别人然后呢，他降卑自己，也交了这个圣殿税。在这里也教导我们。就像我自己我之前也发的那个群里面有说，就像使徒保罗说的那样凡事我们总如果若若一若就像哥尼多那边保罗讲，若一个人就是不要去做一些去绊倒人的事情就是反正就是说凡事都可行不到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到能够造就人。虽然说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自由的人，但是呢，也不能因着自由去办。如果万一绊倒别人的事，那我们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是主要是这个是这个是十七章后面的这个圣殿税，这个、就是给我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看见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了十八章这里第一段话，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其实这些都很熟悉。他说如果我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这断不得进天国，这里呢是讲到进天国的一个条件。他就说，如果我们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绝对是不能进到天国里面。这是讲到天国的，因为门徒他提了一个问题就问主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主在这里告诉我，然后呢，他主耶稣先回答他们，先教导他们，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进天国的条件都没有。就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去。然后在第四节后面，他讲到了天国里什么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就是，若我们变凡谦卑像小孩子的样式，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那在这里我自己也想到，也看了，但其实，在天国里面，如果从这一段经文来看，在天国里面根本就没有分大，就没有大小之分，因为每一个人如果说我们都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像小孩子的那样谦卑，那样的纯真，那样的小孩子的那样的那样一些的天性的话，没有小孩子之间没有那种的相争，哪里还有谁大谁小的这个分别呢？所以这里也教导我们就是若我们这里也教导我们要谦卑，像个小孩子的样式。这里就说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而不是说那专程或者说学小孩子的样式，或者说是专程像小孩子的样式。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学习，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再接下来说第六节后面跟到第六节后面到第十四节这边，他其实也是讲到主的怜悯。然后呢，在第六节这边，他也是主要也是讲到说，如果我们就是不要去做一绊倒人，就是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这个小子乃是指的是乃是说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就是乃是指的说，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言行上不要去做，因为不能去有绊倒人的事情。然后因为在接下来主耶稣就解释就向我们解释说，若你的一只手或者是一只脚，这个手是代表我们的行为，脚代表是我们的不要就是代表这是我们的走路，我们的道路，不要去不管我们的手行为或者说我们的脚的行动 或者说我们言语上，或者说是我们的眼目，这个后面是讲到我们个人的个人的属灵的一些属灵的操练，就是说你一只眼，只有如果一只眼，这个是眼目是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那如果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的，如果做了一个不合乎不合乎会绊倒人的事情，那就是在外表上的眼睛，那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的眼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眼目是否眼目呢？它主要是眼睛呢，主要是指的是眼目的情欲。那这个眼目的情欲，当然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那如果我们的手、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行动呢？那个就是在行为的表面上。昨天晚上我们在澳门财经聚会组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有交通过，因为前两天我有跟一个就是我的工人就谈论到另外一个弟兄，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弟兄也在我们中间聚会，他也是基督徒。然后那个人他就直接说，他说他也是基督徒吗？他说他一点都不像基督徒。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确实是让我觉得很羞愧，我自己也感到很羞愧。如果说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言行不能够在世人面前给主有荣耀的见证的话，真的是愧对主，羞愧主的名。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是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然后在第十节后面十节到十四节这里主要是讲到了主的怜悯。主的时候他说他如果有一百只羊丢掉一只，他撇下99只去寻找另外一只。但这里的撇下不是说不管这99只，当然因为主的心意乃是说要万人得救，不用一人沉沦。主要讲到了主的怜悯。那么在15节后面15节跟到35节这里主要是讲到的饶恕的这一方面的问题。虽然说15节到17节这里说到了一些有好像有关于审判要审判一样的那种怎样的去处理弟兄之间相争的事情。然后呢如果说他们不听劝告不听劝告的话，要教会怎样去叫人去劝劝他，再不听再叫教会去劝他，如果若不听，就是把他看成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里的他讲到的外邦人和税吏，因为税吏当时乃是说要恨恶他的类似那样的意思，因为当初的税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收了很多的税，然后只能很厌恶他。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主的教导不是说让我们他的目的不是说要去恨恶我们的弟兄，乃是要去饶恕他，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要去劝勉让他悔改。因为在接下来后面就讲到的21节后面就讲到了天国的王怎样的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的去饶恕我们的弟兄。那这里说到了1000万两的银子，乃是说我们的罪有多大，那这个是用我们的一生或者说几辈子几多少年都没有办法还清的这个债。他这里讲到了主他去饶恕我们，也像我们也要这样的去饶恕我们身边的弟兄。也就好像彼得说我饶恕我的弟兄7次够不够，彼得他会说这句话也是因为上面主十五节那边所说的。然后彼得他就觉得说我饶恕7次可能是已经很多了，因为比你上主耶稣讲的3次还要多。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那意思就是说乃是要我们有一个饶恕，学习一个要从心里面去饶恕弟兄的心，而不是说去审判他，或者说去怎样的去对待他这样子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到的这个就是19章这边19章这边刚开始主要3节后这里也是法利赛人说到妻子等妻子能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他说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事，无论什么缘故，他说无论什么缘故，那就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管是自己的妻子怎样对你，你只要 能量就可以修他嘛，或者说啊，就好像我们现代的人啊，也有很多的各种理由，比如说啊，性格不合啊，跟他相处不来啊，没话说啊，或者怎样，这其实也是不是理由中的一种理由，也就是自己啊，这些人为了
想
要离婚，然后就这样子提了这个。对，说了这些事情，但主在这里教导我们，就是神当初的神当初啊创造的这个啊创造的这个男这个这个男这个亚当和夏娃，他的本意乃是一体的，而不是说啊而不是说啊要分开啊，所以在这里他也就是说夫妻乃是一体的啊，要离夫妻乃是一体的，要啊要合一的乃是分神。啊，这里也主要是讲到了合一的问题，啊，这个合一不单，所以这个是夫妻之间的合一，那夫妻之间的合一，那家庭那就也便就可以，夫妻之间如果能够可以合一的来服侍神的话，那么在家庭里面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啊，所以他就。主在这里啊，就是说人是不可以，人是不可以的。然后他们说，摩西为什么说啊，只要写一份休书就可以呢？那其实，在生命记那边都啊一到四节那边都讲得很清楚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生命记那边的二十四章一到四节那边啊，可以看一下摩西为什么当初啊会有这样的啊，告诉他们说只要写一份休书就可以休妻。啊，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所以这个，啊，这个倒是嗯，然后再接下来说，就说到青年财主，啊，说了这里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富人进啊，如果啊比富人进神的国还容易。所以这一句话啊。骆驼穿过针的眼乃是神迹，那么才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个为不是说啊，神的国的门是小到比针眼还小，乃是因为说到我们的自己的心真的大到神天国的门再大，我们都啊都进自己是我们自己不愿意进去，所以我听的那个陈先生弟兄有讲过，他说不是说天国的门小，乃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太胖。那这些身体太胖，不是说我们肉体上的啊胖到好像啊这个门都进不了，乃是因为我们的心大到啊拒绝到啊就是顽梗到不愿意接受主的教导，不愿意接受神的福音啊，拒绝进，是我们自己去拒绝进。啊，进神的国啊，所以主要是讲到啊，讲到了这个，然后在27节这边啊，彼得就彼得有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所以这一句话，这句话就给我们也有一个。我觉得这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不是说，他说我们撇下所有跟从你，当然是彼得他们确实是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他。当初主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啊、就撇下所有，扔掉渔网渔船就跟从主。所以主也告诉，然后主就告诉他说，你们啊。你将来我复兴，将来复兴的时候啊，你们在跟从我的到复兴的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这十二个宝座上。因为在这个，因为彼得提了这个问题，在接下来就有啊，才有这个这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这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全部都讲到的都是就是怎样的，就是说到我们信徒怎样的来跟从他啊，怎样的在做主的工作。那这里他说我们这怎样的做主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彼得也看到我们说啊，主啊，也看主为什么会说啊，30节这里就是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这一句话，主要是讲到也讲到说，我 彼得也讲到彼得，因为当我们来跟从主的话，不是说带着目的，或者说想要得到一些就是现实就比较实际不比较实际的这一些这一方面的这种赏赐这样就好像我们出去打工出去工作要得多少钱一样然后出去。在这样的一种一种这样种一种一种，一种一种解释，然后主的意思就是主的心意来是说要我们单单的来跟从他，就像小孩子的样，小孩子的那种样式，单单的来跟从他，而不是说带着目的性。所以主耶稣在三十节内就其实也说给彼得听，当然其实也是说给我们我们现在的我们也是说给我们听。那彼得他如果主耶稣如果然后也是说，然后主耶稣就在葡萄园里比喻，他就说到主耶稣就用了葡萄园这样的一个比喻他就说清早出去清早去去家族就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那么这里已经讲好了一天一钱，这个是就其实讲到的是务工。那后来再去找人再去请人进去了，乃是讲到了神的恩典不是说乃是讲到了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让我们也让我们学习到，就是怎样的把我们的主权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而不是说我们自己怎样的怎样的来要求我们，来要求，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服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的服事，真的是当凭着爱主的心，来服侍，来在教会，但在教会里面有侍奉。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这样的真的忙前忙后的在服侍服侍弟兄姐妹，但我真的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榜样。从他们的服侍当中，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们我要在教会里面要得什么样？要得到什么？或者说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利益？乃是看到他们说，我们都是为了将来都是为了做了主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他一也去那个清早出去得一钱的一个一钱银子的那一个工人，他就其实他应该，比如说他十二节当中，我们整天受苦劳乐。劳苦受乐，后来的只做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其实他这一句话也带着一种感觉一种不公平，好像感觉一种也有一种感觉的一种不合理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他真的是他可以一整天的来跟主一起跟神同工来，有更多的时间跟神在一起。那他的恩典不是更大吗？如果说他这十二节这十二节这里，他如果没有想到没有说到这没有啊没有埋怨有埋怨的这一句话的时候，这一句话的话，那么他是不是得到的？他将来的得到的赏赐，得到的恩典，是不是更比后面来的人更多呢？因为主必定会纪念他为他是劳苦受了更多的呢，对吧？对吗？所以这个是讲，所以这一段经文特别是从彼得从19章27节到20章16节，真的是也给我们真的有很大的功课要来学习，因为在我们的服侍的当中，在我们自己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到有人觉得说，在教会里面服侍感觉到很累好像 没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怎么样，然后一直有说啊要退出，啊要退要退出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服事，所以，但是在你其实真的我在我自己个人觉得说，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参加服事是神的恩典，啊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啊怎么可能我们哪有？哪有哪哪？我们怎么可能会？有的人都想要在教会里面服侍都没有办法。若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这真的对我个人来讲，真的是神的恩典，也是真的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是很感恩然后后面也是因为。后面这二十节后面呢，说到那个雅各和约翰还有他的母亲，然后在主这边求他说，在将来主耶稣复神国来的时候，把他的两个儿子坐在他的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真的也是感觉到。那一种的，好像，好像比较怎么说呢？类似像比较，痛心的这一方面吧。因为如果我们从这几章经文来看，主耶稣其实他一直有从16章到20章这边，主耶稣一直有3次向他们预言说他要受难，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你看在这里。不管是彼得也好，还是这个雅各，还有约翰，还有他的母亲也好，他们看到的，还有其他的10个门徒也好，他们想到的不是说主的心意，主的怎样的在十字架上面的受难，怎样的在耶路撒冷要被人鞭打，要被人钉死，他们想到的都是自己个人的好像个人的自己一些的利益这一面，他这里你看这里，然后其实后面这个24节这里，他们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个。其实当时门徒之间真的也是感觉也是为了这个将来怎样在神的国在怎样的来争这个在争这争这个啊这个这个好像争这个啊。权力一样，说谁要做高位，就想好做高位这一方面，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来细想这一方面的话，那我们真的也，真的好像感觉到他们都好像都是属于肉体的这一方面，都好像都很属于肉体，眼睛看到的都是这个世界，都是属世的东西，因为。他们都没有想到主的那种的主都没有体贴到神主的心意，就好像16章那边主耶稣第一次预言说他要受难和复活的时候，那彼得就在那边拦阻他就说叫主不要去耶路撒冷他说这件事情就必不临到他身上，所以主耶稣就斥责彼得然后呢？第二次主耶稣在预言他受难和复活的时候，那个门徒他们至今就大大的忧愁，因为主的话，他们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那边都提到说他们没有，好像不明白主所说的话，在他们的心里面，就是很难理解。他主是一个王，是一个弥赛亚，为什么会被人会会为什么会被人啊会被自己的人，因为被犹太人主说的在被文士跟法利赛人要交给外邦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所以他们在他们心里面就很难理解，你主是一个王，是一个弥赛亚，为什么会被人会为什么会被人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在经文这边也。这里也告诉我们，因为主那时还没有把这个道像在他们心里给他们有在他们心里面启示给他们，所以但是在第三个预言这边呢，主耶稣又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那这时候呢，那个 他你看，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们还有这其他的这十个门徒，他们根本就没有去体会神的心意，也都是体会到，都是啊体啊都是体贴自己啊，将来这个在神在主的在神的啊在那个主的国里面怎样的去这个做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在后面主耶稣就趁着这个就教训他们说，如果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就必做用人；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然后叫28节这里说，正如人子来，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个主也趁也也利用也也因着这样的机会，就趁机来教训他们。我想，大概我就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这4章里面的内容，然后接下来还有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也交给大家自己，我大家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交通。如果有说的不完全的地方很多，我相信因为讲的还说的很简单，所以分组的时候也。大家也可以互相交通，然后今天我没有预备其他的问题，然后我因为之前我有都发在群里面，有那么有都发在群里面的问题，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就按照之前我说了所发的问题，看弟兄姐妹们这一个星期以来大家有什么的学习和学习和理解啊，大家可以自己在里面交通，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连云帮我们分组，好吧？